当年那场运动的参与者当中仍然有部分人坚守当年的六四理想，而且他们的后代亦都已经成为传承父辈理想的六四二代。33年后的今日，生活在西方国家，面对生活与工作的压力的时候，他们如何仲能够传承当年父辈的理想呢？1993年出生的欧阳若愚是四川遂宁八九学运参与者欧阳义之子，他在2012年至2016年就读于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并且在2016年通过中国司法考试获得了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后来成为实习律师。欧阳若愚在2019年9月来到美国，曾经在人道中国做义工，致富对华中国的刊物中国宪政通讯担任责任编辑，目前是一名卡车司机。欧阳若愚对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说，六四事件塑造了他和他父亲两代人的人生基调。他的父亲因为参与六四以及在2020年上书要求平反六四而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2年的徒刑，而他本人亦都因为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代理一个牵涉纪念六四的案件而失去了工作。但是他表示这些打击并没有击垮他们父子，在他看来真正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是那些在六四事件之后选择委曲求全和背叛的人。欧阳若愚说，因为他们的道路其实也是自己选择的，即使有来自当局的一些打压，但是这些打压是并不能够摧毁他们的，就是他们两代人并没有被消灭，亦都并没有被打败。因为大家都知道六四之后其实很多人是选择遗忘甚至背叛的，来到求得一些安稳或者向体制分一杯残羹。他觉得对于那些人，他们才是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他们背叛了自己的良心，背叛了自己。欧阳若愚目前在美国的职业是一名卡车司机，这和他在中国做律师相比似乎有很大的落差，但是他表示在中国做律师是表面光鲜体面，背地里充满苟且和屈辱，目前的职业反而令到他摆脱了在中国当律师的屈辱感。欧阳若愚说，在中国做律师给他的感觉其实是表面上可能很多人觉得光鲜体面，但实际上背地里面是充满住苟且和屈辱的。就他个人的工作经历来到讲，虽然从来并没有选择过苟且，但是屈辱确实特别多。他提供了当时他做过的关于家暴的一个案件，那个案件是中国女权界努力了几十年才换来的一个结果，但是他的效果是打了很大的折扣的。这样的一个案件，虽然他们确实为当事人争取到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但是因为施暴者是一个警察，所以成都警方死心塌地这样要去袒护这个人。他们最后走完了各种的程序，施暴者其实并没有得到任何法律上面的处罚，这些是一种屈辱感在里面。欧阳若愚离美之后选择继续投身推动中国民主化的事业，而非跳出这个圈子。他在六四31周年和32周年网上纪念活动的时候重过技术的支持，对此他表示自己的成长经历使到他和六四这个群体紧密相连，在面对中共当局的恐吓和打压之下，他选择反击。欧阳若愚说，在他来到美国之后，他就仅仅发了一张肉包，就是习近平的图片，而国宝就找到了他的前女友的家属，然后逼他们分手。这个就已经不只是中共当局和他的家人还有他的朋友之间的矛盾，他没办法对中共暴政给了他带来的那种被剥夺感视而不见，他感到的只是有反击的那种过程当中才能够寻求他内心的那种平静和平衡。欧阳若愚也表示，尽管很多六四一代甚至六四二代都选择了遗忘和苟且偷生，但是他对中国的未来仍然抱有希望。他说，虽然六四屠杀终结了八九民运，但是并没有终结中国的命运，即使在目前的如此低落的时候，仍然不断有年轻的人走上前台，成为新一代的政治犯。另外，1998年出生的杨善仪目前正是准备申请研究生， 他的父亲杨海是一位人权捍卫者，08宪章的首批签名人，亦都是89学运领袖。杨善仪在2021年到旧金山读书，后来举家搬到佛吉尼亚州，在2012年获得了乔治华盛顿大学心理学和刑事司法学专业学士学位。杨善仪表示，他成为六四二代和他的父亲以及他的家庭有很大的关系。他对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表示，13岁的时候他父亲给他看了六四屠杀的图片，这些令到他感到震惊和悲痛。杨善仪说，在他13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在国内第一次在网上向他展示了六四的图片，这些在国内肯定算是违禁的图片。他当时看完六四从开始到镇压的所有的照片之后，心情非常感热血澎湃，感觉好像同学生一起在这里游行一样。看到镇压之后真是很悲痛，他记得那个时候他抱住他的父母喊了很长的时间，因为真是第一次看到政府用机枪坦克去到剪压学生，包括数字学生的照片，这些是他都看过的，对他这个13岁的心灵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震撼。杨善仪14岁的时候，随着母亲来到美国，当时刚刚好赶上六四纪念，他们抵达美国后仅是四日就参加了一场六四周年悼念活动，还在现场朗诵了一首诗歌。他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的时候表示，14岁之后来到美国，刚刚好那个时候是六四纪念期间，他们就去参加了这个纪念活动。当时对于他和他的家人来讲，他觉得这些是一个正常的事，他们作为一个正直的人，有良知的人，应该去参加这个纪念活动，应该去纪念，并不是为了其他的事，而是任何人他感觉得到看到当时被镇压学生的这样的残酷血腥的图片，甚至那些亲历者，他的震撼程度肯定是更大，但他觉得单是看照片心灵上应该有很大的震撼，迫使你去纪念这件事情。所以当时他在14岁的时候就去参加了这个六四的纪念会，并朗诵了一首诗歌，但是他觉得他也都没有做很多事，他能够做到的只是在那个纪念会上面去朗诵一个诗歌，表达一丝丝他们对当时牺牲学生的哀悼之情。杨善仪后来每年都参加六四纪念活动，并且在活动上面发言讲话。他在2018年6月2日在六四29周年悼念活动上面的演讲在互联网上面广为流传。他在那次演讲之中说，他的父母告诉他，他是他们生命中的这个延续。杨善仪表示，这句话的意义是他作为一个六四二代要继承父辈的衣钵，并且将他传承下去。杨善仪说，譬如说他看到中国正是在这里发生的，比如以前的红黄蓝幼儿园的事件，他站出来发帖声援这件事，他看到恋女这件事，他站出来讲话，他看到毒疫苗这件事，他站出来讲话，他看到香港话抗争这件事，他站出来讲话，以及到中国目前政府到处不人道的封城的这种事，他站出来讲话。他又表示，这样做他就是延续他父亲的这种精神和事业，亦都就是传承好像他们父亲还是在这里做的这种抗争，这样如果有人能够继续这样做下去，这样中国终究有一日能够达到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杨善仪认为，中国未来的民主的希望将会寄托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他决心要好像他父亲这样将这种的精神延续下去。杨善仪又说，他就觉得他要好像他的父亲一样，而且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他燎原的重点是一个小火星传递到下一个小火星，然后以此类推才可以燎原。他认为中国的未来就是需要他们每一个人一直坚持不懈，继承他们上一代人的这种真挚的这种理念。他的父母生养了他，那他在生理上面是一种他们的延续，而在精神上也都是理所当然地去继承他们精神上信念上面的这种传承，延续他们33年前所做的事情，追求这种事情的理念，所以他是这样去理解这种生命的延续，只有这样 他认为中国的未来才能够持续地向前走，是需要他们持续不断地去追求同一个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陈小平的报道，而美国之音记者尹轩对本文亦有贡献。